开始奉献之前呢，我刚才求圣弟兄带领我们唱歌的时候，突然有一感动，我想起来欧永亮牧师他自己讲一篇道，他自己说道，他说有的时候我们日复一日或者年复一年，我们来到教会啊，我们来到星期天的主日敬拜，我们到底还有没有期盼？他说到他自己，他说作为一个讲员，我有没有期盼上帝要使用我？我有没有期盼我自己要见着神的荣耀？他也同样问会众，他说我们有期盼吗？我们来到主日的时候，我们很熟悉了，我们应该坐在哪儿？我们应该唱歌，我们应该该办什么做什么，但是我们有没有期待这个主日我要来见着神的荣耀？这个主日上帝要来向我讲话，这个主日上帝要来医治我。他说的他自己，他说你知道吗，没有期待，对神没有期待，等于我们在玩一个宗教的游戏。他自己当着面说，他说我曾经玩了这个游戏，玩了很多年了。他是一个牧师，直到他发现不行，我们是来敬拜神的。刚才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我在想，今天我来这儿，我有期待吗？我期待不期待自己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今天我们有期待吗？期待不期待今天神要使用我们，而我们要见着神的荣耀？好，在我开始讲之前，我们大家自己安静在神面前来祷告。我真的来到这里，我对神有期待吗？什么是我的期待？我有没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我们来向神呼求。我坚信，当我们祈求的时候，他就必赐给我们。我们一块儿来安静在神面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殿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也祈求你来向我们说话，来向我们显现，来开我们的眼，让我们亲眼看见你。不要让我们掉到宗教的信仰里面，但是让我们认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求助你自己来悦纳，求助你自己来充满，也求助你圣灵来做你所要做的工作。孩子，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掌管我的口，掌管我的舌，掌管我的一切，我献给你，让你来使用，让你圣灵来使用，在我身上有主权，在我身上可以自由运作，在我身上成就你要为我成就的，成就你自己所要成就的。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十一奉献啊，马拉基书3:8-12，啊，我们到下一个 slide。如果你有经文，打到马拉基书3，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3:8-11，我跟大家念一下。他这里说到：“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一段的经文，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四个方面。第一，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圣经明确说，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一切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这是有关你我生命的事情，而且是关乎一切的事情。一切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但一切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这些属神儿女的。所以我们不能带着一个，有一天我见着神，我说不知者无罪啊，这个你是写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说了我也没听见，然后我们就觉得可以交账。因为神的话都记载在圣经里，并且白白的赐给了我们。圣经我们都熟悉，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所以神的话是宝贵的，是对你我有益处的。我也在这里稍微分享几点我觉得神的话语对你我的益处。第一，是为了你我属灵生命成长的需要。如果你看罗马书到第八章，我们会看到在那里有这么样一个情景，就是我们到信主之后，我们会到一个光景，那圣经用话来说，他说你们或者体贴肉体，或者体贴圣灵。好，不要说我们在没信主之前呢，我们根本谈不到体贴圣灵，因为那会儿没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只不过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那在信主之后呢，神应许赐下他的灵进入我们里面，从此以后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但同时呢，这一个新的光景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到了一个情况是或者体贴肉体，或者体贴圣灵。那这段圣经接下去说，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我们看到一个光景，如果在肉体里面，我们即便有的时候知道何为善，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却到了一个光景也不能行，行也行不出来。这就需要我们新的生命要被喂养。如果你那个新的生命不被喂养，你我也就无法战胜你我的那个肉体，换句话说具体点，你我的很多的思想观念，你我的坚固营垒。那怎么样喂养这新生命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读神的话语，就是要认识神，要吃透这书卷，因为一切上帝都赐给了，而且主说我的话就是生命。你这个新的生命需要你自己去喂养它，需要你自己去看顾它，需要让这个圣灵的生命要能成长。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是为你我在属灵征战的时候征战以致得胜。我们属灵的人相信都知道，有撒旦来搅扰我们，有一些攻击会在我们周围。你还记得圣经上撒旦是怎样诱惑夏娃的吗？神的话语，只不过是改了以后添加的神的话语。你是不是记得撒旦是怎样试探耶稣的？当他被圣灵充满，是怎么样试探的？神的话语，但却是断章取义神的话语。你是否又记得耶稣是怎样得胜撒旦的试探的？神的话语，全备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乃是关键。我举两个例子， 我认识一个弟兄，很久很久以前了，在国内的时候，那现在已经，我在国内还没离开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主接走了，一个非常好的弟兄。年轻的时候呢，家里很穷，不识字，四处飘离，但却呢，信主了，不但信主了，居然还有了一本圣经，哇，太高兴了！在那个年代，居然能有一本圣经，就解放前了，太高兴了。可是不认识字，这怎么办？圣经是宝贵的，但是不认字，他就跟神求：谁来帮我念念呢？谁来给我讲讲呢？这么一个宝贵的东西，他就这么样单纯的祈求。你知道什么事儿发生了？上帝就让他从那一天开始，所有圣经里的字儿，他都认识了，他全都认识了。哇，他宝贝的不得了，他就拿起来天天的读，他以后就天天的读。有一天他跟我们分享，他说：你知道吗？有一天我读到启示录有一句话，他是这么说，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那些听见要遵守这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他说：嘿，他说你看，这对我不难，我可以念，靠着神恩典我能念了，所以我就念。如果圣灵启示我什么，我就遵守，我就是有福的了，这不难，这我能干。他就念，天天的念，神的恩典临到他一生，一生为主做见证，一生充满了神迹奇事。有机会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太奇妙，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另外一个跟你们分享的呢，是前不久我跟赵姐非常有幸跟牧师师母，我们到 Orlando 参加一个灵粮堂举办的夫妻营。周师母带着两对牧师师母专门从台北赶来，来做这种夫妻营。那在里头呢，讲了很多的东西。我记得有一天专门讲到，周师母讲到圣经对在座各位的重要性。大多数都是牧者和同工，周师母讲到圣经又很重要，很重要。那有一位师母起来就做见证，那就是他从台北带来的，他也说，他说我给你们做一个见证，让你们看看怎么样让我们知道圣经的重要。他说他们在台北呢，他们经常服侍，无论是做夫妻营，还是他又是区牧，他又是师母，他又是很多的事工。他说有一次我给一个姊妹辅导，我知道这个姊妹有一些问题，大概在灵里或者在别的地方，他就跟他做辅导，做了一次，每一次要四五个小时，做了很多。他说也为他祷告，然后他说有一天呢，我们刚刚的结束完昼夜祷告，我这刚想出来，从教会出来我要回家了，下午还要去带敬拜，结果这个姊妹又来了，他说我能不能再跟你要谈一谈，我这个需要谈。这师母说当时我相信也是圣灵感动，他就跟他说，他说姊妹，我已经祷告一宿了，我要回家睡觉了，这个给你读，我现在要睡觉了。他就真走了，他说我该做我该做，他就把这本圣经给他让他读。那个姊妹就真的坐那儿读，但什么事儿发生了呢？那个姊妹就这么一直读，读的读的读的，嗖，一个东西跑出去了；读的读的读的，嗖，又一个东西跑出去了。我们需要这生命，我们需要来经历这生命的大能。有些事情不是别人能帮得了你的，乃是你自己要亲身经历神。你我要认识神的话语。既谈到读经呢，也就不能不提祷告，因为读经和祷告实在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带领来读经，并运用神的话语来祷告，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生命成长所必须经历的。我们要祷告。我还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洛哥的榆木节长老来跟我们分享，他在一次分享之中，他提到中国的教会，他在那里他是这么说，他说中国的教会一本圣经两个膝盖什么都不缺， 什么意思呢？他意思是说，当弟兄姊妹们一面借着读经来明白寻求神的话语，一面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带领，神必将一切的丰富和祝福赐给他们，使教会一无缺乏。我们实在要好好读经，要吃透这书卷，同时也要好好祷告，要进入你的内室与主独处。我是盼望大家都能来参加我们教会每周的祷告会，我自己坚信那是一个教会复兴的原动力。教会的复兴从祷告会开始。我也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室，乃是与神独处的地方。读经和祷告非常重要。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没有在这里啊。讲到读经和祷告，怎么来说它的重要性呢？就好像有一个丈夫，他跟别人说，他说我很爱我的妻子，我真的爱着我的妻子，爱得不得了，我什么都愿意做，只有两件事我不愿意做。旁边人说，哎呀，太好了，这丈夫哪儿找去，我们通常也就为妻子，能为妻子做两件事，他只有两件事不愿意做，哪两件呢？他说呢，第一，就是我不想听我妻子讲的话，第二呢，就是我也不想与妻子讲话。但是他很爱他的妻子，你觉得怎么样？可笑吗？这是什么样的爱呢？但确实盼望像这些笑话不要发生在你我跟神的关系上。我们高唱哈利路亚，我们喊耶稣我爱你，但我们只有两件事不愿意做，你讲的话不愿意听，没功夫跟你说话。千万别这样，我们要一块读经，一块祷告，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第二点，要明白父神的心意，这很重要。当我们读经，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父神的心意。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父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我们要知道父对你我的心乃是要赐你我平安。那另外一处圣经又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你要查神爱的定义，我们到哥林多一书十三章查一查什么是神的爱。所以当你我寻求神的时候，你我要警惕，那我们心里有一个降灾祸的心态。圣经，你知道我好多，我为什么不看吗？太可怕，竟是灾，竟是祸。不能不听啊！要是不听神的话，那怎么办呢？但是神呢，他给我点灾，给我点祸，我可怎么办呢？所以不得不听。还有一个心态，定罪的心。你看，我就知道这圣经啊没法写，信不上去，全是说我呢，都是说我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明明知道我干，还明明在这说，这不诚心吗？总是来定罪，这不是父神的心态。而且圣经直话跟我们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是不是？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说那我怎么样看圣经有一些严肃教导的事儿呢？比方说今天刚才你念这段经文啊，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挺高兴的，星期天了嘛，我来一块敬拜，人求圣弟兄带领领唱也挺好的，我们大家欢喜快乐，你一上来就告诉说 你们今天抢夺神的东西啊，你们这个夺取神的东西，上来就是这个那个，你把我给吓坏了。你说我们需要好好的看圣经，看看这一段圣经马拉基书对神子民的预言，我们也要知道一些有关圣经的知识。当马拉基书对神发预言的时候，我们应当知道，首先神的选民是知道他们当做什么， 十一奉献的事是记载在他们的律法书上，并且跟他们说他们要经常宣读给他的子民，给神的子民。并且你好好看看那律法书，他们做父母的要经常给儿女宣读。所以这不是头一次，也不是第二次，也不是第三次来谈十一奉献的事。并且我们要看看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原是让他的选民来仰望他，来依靠他，来得福。神说，听我的话好吗？以此试试我，能不能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你看到吗？神是要赐福的神，并且要大大的赐福。底下十二节他是这么说，他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你们的地要成为喜乐之地。神的心意不单是要你得福，并且要你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要明白神的心意，要读懂神的话语，这十分重要。我还记得 David Catrice 啊，这几年都是北美灵粮特会的主要讲员。我听到他有一次讲道，在讲道解释启示录七个教会之中，他是这么说，他说，神对每一个他的教会说话的时候都是用的同样的模式。他说，我认识你，然后他就按照各个教会的名字来叫他们，为了是让他们知道神认识他们，神认识你我，乃是因着你的名字很个人的认识你。他说接下去他这么说，神说，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劳碌，我知道你的忍耐，我知道你所遇见的患难，我也知道你的忠心。他说，但是这里啊，就这里，这里有一些东西拦阻了你得到更多的祝福，拦阻了我来更多的祝福你。这里是你的软弱，这里是你的捆绑，怎么样，让我来医治他好吗？让我来帮助你好吗？因为我来是为了你，使你得自由，使你的生命更丰盛，因为你是我所爱的。你知道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神从来不勉强他的教会一定要做什么。所以他每一次结束了，他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神因爱的缘故，让我们来选择听他的或者不听。神的话语不是来定你我的罪的，但是有一件事你我需要知道，圣灵来是为了让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但目的不是定罪，乃是让你得自由。所以我们要明白父神的心意。第三点，抓住神的应许。有人统计说，圣经中大约有7600到8000条左右神的应许。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要学习抓住神的应许，因为神的话既出，就不突然反悔，因为他的话永不改变。当我们做神让你我做的，你我就会看到神要成就他应许要为你我所成就的。神说，献上十分之一。当你我真正献上的时候，你我也就要经历神怎样为你我打开天上的窗户。我一会儿会用我自己的见证来分享这一段经文。 但我在这之前，我不过我想跟大家说，你知道我在教会中国七年，来这十一年，十八年了，十八年我在教会，我告诉你一个事实，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十一奉献的人哭过穷，这是个事实。在教会十八年，我看到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每一个十一奉献的弟兄姊妹，我没看见一个人哭过穷。十一节是这么样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这里讲到两件事，你这农夫很辛苦的，农夫要撒种，农夫要浇灌，农夫要做这，农夫要做那，做完了一切，好不容易麦子长起来了，可是都那么倒霉，天灾就来了，蝗虫就来了，蝗虫来就是为来吃东西的，你怎么预防呢？农夫做了他所能做的，这些事儿没法预防啊。还有栽葡萄园，多辛苦啊！大热天的也要去那儿扶，也要去浇灌，也要去扶枝，也要去栽育，也要去浇肥，然后看到那果子长出来了，那心里何等的盼望！可是那果子却掉了，很遗憾的事儿，但是也没法办呀，你没法来掌管这些呀。你我生活之中不也通常经历这些吗？你我努力，你我有目标，你我有人生的方向，你我努力努力努力，眼看就要成功了，眼看我就要能得着我所要得着，我所要拿着我当时一直追求的，但就那么不巧，天灾人祸来了，我就那么失去了，我就那么功亏一篑了，怎么办呢？十一节让我们看到，他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就说明这是一个征战的，这是来征战，万军之耶和华会来保守，使那蝗虫没办法来侵蚀你我辛辛苦苦所努力的所盼望，使那果子不会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掉下来，让你我失望，这乃是神的应许，对吗？圣经上有句话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不再加上忧虑，你不用去忧虑，因为当耶和华要赐福于你的时候，谁也拦不住。你知道，我也同样相信，我们人生都经历了很多十字路口，有的时候真的站在十字路口，我们不知道该向左还是向右，依靠神，因为他应许必指示你当走的正路，当行在其中。你是在你的十字路口上吗？什么是你今天人生的十字路口？你要等候神，你要依靠神，因为神的应许说，因为等候神的必不至羞愧，等候神的必如鹰展翅上腾，这些乃是神的应许。有的时候往往你我的失败是因为你我常常不能等候，不能靠神，靠自己。同样这也就引起我最后一点，第四点想跟你们大家分享的，要听神的话语，有了神的话语要听，要顺服，要行出神的话语。主说，有了我的话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主的话不是让你我听听说说理解理解，主的话是说出来让你我听而行出来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主的话，但是我们在那里商量商量， 琢磨琢磨，看一看合不合情理。你知道以色列人能过红海，乃是因为幸而顺服，不是因为合情合理。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地的时候，要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只有一件，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样行。当你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你就必经历神所要让你经历的神的奇妙、伟大和全能。我也提醒大家注意，听神的话语并不意味着天色常蓝。生命记十一章十一节这里写到，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乃是有山有谷之地。相对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的情况，老实说旷野相对好一些，起码是平原啊，有山有谷是不容易的，爬来爬去是挺费劲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还容易崴脚，还很累，他们还要抬约柜，对不对？进入迦南地要有勇气，要有信心，你不能靠自己，你要单单依靠神。因为进入迦南地是要征战，但神应许他们征战必会得胜，这是不得了的事。这一群在埃及为奴400年的一群人，耶和华把他们带出来的说，耶和华的军队那天出了埃及。这一群人进入了迦南美地，象征着不再是奴隶，也不再是漂流无定所的一群人，乃是有耶和华所赐的应许之地，乃是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乃是在那里有一个国度，耶和华要掌权，要赐福于全地。他们拿着他们所应许的，他们行出神的话语，他们得着神的祝福。所以也盼望你我真的要拿着神的话语但行出来，你必将经历神要为你我扩张你我的境界，带领你我进入新的领域，更深更广的认识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你我要认识神的话语，要明白天父的心意，要抓住圣经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然后要行出来。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十一的见证的经历，那是1995年，我跟赵姐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呢，我们家情况这样，我们住在北邮的一个宿舍里，11平米的一个宿舍，11平米，能摆一张床，然后能摆一个课桌，还不能像 Peter 面前那么大，那摆不下，然后还能买一张小桌子，没了，11平米，齐了。我们住在这种房间里。在那儿，但是很开心。你知道没有单独厕所，那都是集体宿舍，你们住的都知道。一层这一层紧那头有一间，那是厕所，男生的或者女生的。再上一层那是男生的或者女生的然后大家洗菜干什么，那都到去紧那头，那有一个专门的洗手的洗菜的地儿家里11平米没有了。我们当时住在这么一个房间里。那当时呢，赵锦是读在职的研究生，所以他的工资当时只有300块钱，因为他在读研究生。那还感谢神，你看人家还补助还有300块钱，虽然不上班但是在读研究生。我当时呢是在一个小的百货公司里在做销售，不是在前头站柜台那种销售，是在后面专门给一些旁边大的一些企业他们需要什么文具啊、办公用品啊，或者别的一些什么的，我来做销售。那会儿我的工资呢是600块钱，也这大概是我们家的收入。但同时我要提一件事，在那里一定也很重要，就是当时呢，因为我做销售这个工作，有很多呢客户来找我，那他们都是 来百货公司来，他们都是大的国家的企业哈，他们来买东西。他们呢，有的时候呢，自己呢有自己的小金库，自己某一个办公室有自己的小金库，要买一些文具啊，或者要买一些什么，椅子呀、或者桌子什么，他们自己用的。那这些呢，不是真正的很大的金额，有时候就几百块钱或者上千块钱了不地。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通过百货公司来走这些账，因为真的还不够上税，还不够麻烦的，谁也不愿意做这些。然后后来我就想，我说既然这样，我就帮你们一个忙。我说这样呢，我帮人忙呢也对我有好处。我帮你们忙，我去给你们买，哈，我去给你们把这个运来，然后我送给你们，然后呢，我自己呢也从这里头挣一些我自己该挣的，跑腿钱也好，辛苦钱也好，啊，他们也同意，他们也高兴，我也高兴。大概因为我做这些事儿呢，我每月可能会额外多拿100或者到不到300块钱，会有这么一笔收入，所以全家整体的收入呢1000块钱上下，是这样。那很巧，我刚开始做这些事儿没有两三个月，在这里做。有一次呢，我们的家庭教会就说：“我们这样，我们把北京我们所有认识的啊这些做生意的人都聚集到一块儿。”我们来看看大家彼此有什么交流，能不能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彼此帮忙，我们大家彼此努力，怎么怎么样。后来就把一些我们周围认识的所有人都聚集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家庭牧师说你这个基本上也算是跟人打交道，你也来吧，你也来参加。我说好，我也就去了。大家坐那儿，本来呢是想交换名片，彼此认识一下，看我们怎么样，以后大家基督徒嘛，弟兄姊妹彼此帮助。但是阴差阳错，这个会慢慢就变成了见证分享会，就开始一些弟兄姊妹开始来分享他们怎么在他们这个做生意的领域来遵守神的心意，来荣耀神，来让神伟大。比方说绝对不给回扣，绝对不拿回扣，绝对不抽烟，绝对不吃那勒死的牲畜。跟客户吃饭的时候，如果是就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不吃，再说我再给你讲解，或者不喝酒等等这些事儿。那最后这个会落款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要荣耀神在我们的身上，这会就结束了。我也没当回事，我就走了。没过两三天，圣灵就开始感动我，就我这点小外快的事儿是怎么回事。你说我真不觉得，我这不为这个外快，我这外快我也十一奉献，我这个这星期这个月挣了100，我也奉献10块。我记得有一次啊，好像那一次我还那月还真挺忙，我好像挣了大概300块钱，我很感恩。然后呢，你知道那会儿大概北京春天，那个北京也卖螃蟹，活的很贵的，结果我还去买了2个螃蟹跟赵锦啊，90块钱一斤的螃蟹啊，那真的买不起，照我们的工资。但是我也感谢神，你看神也祝福我买俩螃蟹，我跟赵姐一边吃，我还一边感谢赞美神，我觉得挺好的。去了这么一个聚会，啊，圣灵开始光照这笔钱的事儿，这点收入的事儿。一开始我没觉得，但是总在我心里，我就开始说：“我说圣灵，你到底要告我什么？啊，你就说，我省得我这稀里糊涂的，我也琢磨不出来。”后来圣灵就让我看到，我做的这些事儿都合情合理，但是有一件事儿，荣耀神吗？你之所以能够接这些生意，乃是因为你在百货公司做这个位置。但是这些事儿跟百货公司有关系吗？你的公司给你的这个位置让你做这些了吗？哟，我发现我过不去了，我发现这是有问题，我也就跟神说我不干了，这钱不拿了，以后不做行了吧。既然我知道错了，我就改，好，以后这收入就算没了。刚说没，大概3月份的事儿，圣灵光照我说好，4月份开始，从现在开始不做了。4月份，赵锦的300块，我的600块钱基本工资，我们就开始这样走到4月底，发现意识到，哎呀，五一要到了， 五一我们怎么着也得要回父母家看看。可是那会儿发现离五一还剩三天的时候，好像星期六是五一，那会儿我们星期三，发现我们俩只有50块钱。又说这怎么办？这回家总得买点礼物，或者这五一过节呀，这到万一到朋友弟兄姊妹家，这就50块钱，这怎么过呀？这个，哎，也就那么巧，就在那一周哈，我们家也打电话说五一了，要不要回家？要买点什么？需要不需要钱？我说嘿，但我一想，不对，这不行，这刚说的经历什么？我说挺好，我就说挺好。嘿，赵锦他爸他妈也打电话，也是说这五一了。需要买点什么？要不要钱？赵锦说不要，挺好。我们俩都说挺好。回来俩人，你看我，你看你，说怎么办呢？我们说祷告什么？因为就在前不久，我们家庭牧者刚刚给我们做他的见证，他怎么样在四人帮迫害的时候，怎么样在一家大小真的没钱的时候，又怎么样在那个光景，突然有一个弟兄给了他5块钱。却让他转给另外一个有需要的人，他自己拿着5块钱在那儿挣扎。我这儿也有需要，怎么圣灵没感动你给我呢？要不然我先花了吧。但好好敢祷告祷告，说不行，就我没这个权利，我还是给人家吧。但是神都预备。我说我们这还有50块钱呢，找你说祷告，看怎么过了，豁出去。我们俩就做了这么一祷告，说这五一交给你了，这要不然真的过不去了。好，祷告完了，第二天我要没说错，好像星期四祷告，星期五大概是最后一天上班了，完就周末了，开始五一节放假了。赵锦去单位，到了单位有一个人给了他一个信封，说今天这是你的一封信。他打开信封一看，里头900块钱，是他自己都忘了什么时候他给人家翻译的翻译稿费，900块钱，他自己都忘了。但是神在那一刻记到，我们俩真的感谢神。星期天去教会就把这见证做，实在是神的恩典，神是预备的。没过3个月，我找了一份工作，啊，说来，时间的原因，我就长话短说。我找了一份工作，给了我多少钱工资呢？1200。我上班上了没有3个月，老板说你表现很好，我们决定完全录用你。那3个月呢，算实习，所以我们现在给你2400。又过了没3个月，我们公司做得非常好，所以公司说给你涨工资。我的工资变成3300。哇，神的恩典。你知道我拿600块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拿多少钱，是真的不好意思啊，因为很辛苦才拿600块钱。然后好多我们认识人都是在外企上班，等我拿3300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说，因为实在不好意思，太多了，我们好多人拿不了那么多钱。有些人，我们家里的亲戚知道我挣这么多钱，人家问：“哎，你挣这么多钱，你每天都怎么花呀？这钱得考虑考虑怎么花吧。”就在这一段，我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转折。那上帝带领我，我到这个外企公司一直是做采购，还是做采购，是买东西的。那因为是个外企公司，我经常会买一些 SON 的工作站、Cisco 的路由器等等这些很尖端的 Internet 的产品。那大概四年之后，上帝带领我说让我有一个新的改变，那我就进了另外一家外企公司开始做销售。就在这转变之中，那我需要做一个决定，跟这原来的公司辞职要离开。你觉得我在这4年做销售，因为我知道我要让神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要荣耀神，因为圣灵已经光照对付我，他也预备我在这个100-200块钱的事情上，我应该怎么做？所以当我离开的时候呢，我这4年没有拿过1分钱回扣，因为我买很多东西。我们公司发展很大，当时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公司，发展很大，所以很多人需要让我来批准他们买东西。我那会儿 其实不是因为我的位置，乃是因为公司发展快，我有很多的权利来买好多东西，而且都是很大金额的。没有做过，没有拿过一次回扣，也没有答应客户去任何一个地儿。我就是本本分分的做我该做的工作。那到我该走的时候呢，有一次有一个客户，我跟这个客户我的太太也认识，我们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这四年因为一直都打交道。他来找我，他说我们出去一块走走，我们就出去一块走走。他开车，然后他在开车之中呢，他说上尉，我认识你四年了，我得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你这样一分钱都不拿。他说呢，我知道你很好，我也知道你现在要辞职，你要做别的了。他说这有一个信封，我都给你办好了，里头有4万块钱，你拿着吧。你知道他当时说这有一个信封，里头有4万块钱，我第一个眼前的看见的是什么？看见我们家那11平米的小屋。如果有这4万块钱，我真的不知道该买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拿，因为这不荣耀神。可是我跟你说，我当时的心态，我知道这是我的好朋友，他也知道我的脾气和秉性，他今天做了一切他能做的，而且他知道我要离开这公司，他以后也用不上我了，他却为我做这么一件事儿，我真的很感恩。我就不瞒你，哆哆嗦嗦跟他说，我说老费，我说你对我的这一片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实在不能拿，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是哆哆嗦嗦颤颤抖抖抖说出来，说出来之后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啊！我不愿意失去这么一个朋友，但是我确实我要知道，我要跟他说不。哎，感谢神，他跟我说，他说你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我也不能让你为这4万块钱就放弃信仰呗。他就把那钱包收回去了。感谢神，我还得了这么一个朋友。进入外企以后，很快我被升职到经理，我的工资变成4500块钱。一年以后，上帝又带领我去另外一个外企公司，我的工资变成年薪30万，一个月2万多人民币。神的恩典，我也跟你们说了，照着神的应许，没说天色常蓝。这几年的经历真的不容易，但是靠着神，一本圣经，2个膝盖都走过来了，并且神大大的祝福。当我拿着这30万的年薪，干了没到半年的时候，我一个生意就完成了公司全年给我的任务。也就在那一会儿，上帝再次呼召，让我放下这一切，要来加拿大。那是另外的故事，但真的，当我放弃这一切的时候，又有一件事我要跟你分享，就是有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他来找我。我那会儿已经挺有名气了，在那个哈邮电行业，因为那么好的外企，这么多年已经挺有名气了。他来找我，他说：“上尉，我们认识你6、7年了，跟你打交道哈，我们知道你现在要辞职了。”我已经辞了，我说我要去国外。他说：“我们也知道你是个，啊，对我们来讲穷人，因为我们知道你既没给过回扣，也没拿过回扣，你也不要，所以我们知道你也挺穷的。你知道你今天要出国了，我们愿意给你一点赞助。”他说：“我们给你20万块钱，作为你的赞助。”哇，20万块钱！我那会儿正好需要钱，虽然你看我工资挺高哈。但公司换成美金没那么高，而且我30万的年薪我一分没拿，我该拿的这些奖金我没有等到，因为我待了半年，上帝让我走的时候就走了。但是当他说给我20万的时候，我知道是真的，我看见那钱在箱子里，这帮人每次给人家钱，我也经历过，他们真的给。我觉得我变了，你还记得2年前不到，当我跟那个朋友说这4万块钱我不能拿，我是哆哆嗦嗦出来了。今天同样我知道这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却充满了喜乐，蛮有信心，很平安的跟他说，我说你的心意我领了，我真的很感恩。 但是这钱我不能要，而且我相信神一定要大大祝福。1995年直到如今，神真的大大祝福，并且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的不是只在金钱上，只在物质上，乃是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祝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要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这里没说打开天上的窗户就往下倒钱，可没这么说，这里说的是打开天上的窗户，意思是没有局限，而实实在在真的没有局限。在我们所需要的事情上，在我们工作上，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在我们的家庭上，我跟赵锦跟在座大多数都差不多，两个人谁也不认识，带着5个皮箱来到了加拿大。那现在呢，几个皮箱已经变成了2层的小洋楼，两个人变成了4口人，并且与众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何等的祝福。在教会的侍奉上，在跟主的关系上，神真的打开天上的门，在大大祝福。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弟兄，我在这劝你们，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我们要明白父神的心意，我们要抓住神的心语应许，因为我们要得见耶和华的荣耀和恩惠。我今天在这里跟你分享这些，乃是坚信耶和华要大大祝福你，他的心意是使你福杯满溢。我不是要勉强你十一奉献，正相反，我对那些真的还不明白十一奉献真理的朋友和弟兄姊妹说，好好查经，看看神所讲的是与不是。我也劝那些对十一奉献有挣扎的弟兄姊妹说，别勉强，将你的犹豫和挣扎分享给你小组的组长、同工、牧师，请他们来帮忙，请他们来为你祷告，请他们来带领你。先不要急于十一奉献，如果你还在挣扎，不要勉强你自己，因为神说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但我也同时要对那些已经清楚明白十一奉献真理的、尝过天恩滋味的弟兄姊妹说，十一奉献不是标准，十一奉献是基本，因为经上说那是你我所当纳的。我劝你们要多多奉献，因为能奉献是恩典，多多奉献就必多多蒙福。你有没有想过神需要什么，我们能奉献给他什么？你我这两个小钱，天地万物都是他创造的，在他一无缺乏，他有什么缺乏你我能补足呢？他自己不是说，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但神却悦纳你我这两个小钱，这是何等的恩典和福气啊！你我可以用这些有限的、必朽坏的东西，去换取从神所赐的宝贵的、无限的、永恒的祝福。这是恩典，而我相信神所喜悦的，乃是你我的心。我深信，神在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就是他的子民能体会他的心意，并且照着去行。我刚才跟你们分享，在我人生之中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我从一个采购变成一个销售，那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就在那一段，上帝差派了一个他的仆人，从香港而来的，从来没认识， 也就见过那么几次面，让他来帮助我，让他来鼓励我，让他来跟我分享神怎样带领他从一个非常有名企业的高层到呼召他要出来自己做公司。他就响应神的呼应的出来，几次经历全家要破产，明天早晨要搬着铺盖卷住在大街上，而又几次经历上帝怎么样为他开路，使他大大蒙福，为主做见证，不给不拿，只做自己当做的，只照着神的心意做。而神怎么大大祝福他，祝福他的公司。直到我们要离开中国的时候，在香港我们还见面，他说我现在完全把我公司奉献，除了我家所需的，其他的都是归神的。上帝真的使用他，在他的职场，在香港的电台，让他为主做见证。他来帮助我，跟我分享，他就分享了这些经历。说到最后，他说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在美国的一个大峡谷，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是一个见证。他说在美国的一个大峡谷，他做了一个比喻，在这大峡谷呢，有这么一个走钢丝的人，他要从峡谷这边走到那边，这是一个打破迪士尼世界纪录的一个事儿，因为从来没有人干过这个，所以因此吸引了很多来这个大峡谷参观的人，他们就来这底下来看，要来看今天有这么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发生在这儿。然后有一个扩音器就喊，就说当今天这个艺人要走，从这边走到大峡谷那边的时候，你们要保持绝对的安静。我们说好，那他就开始走，他就用一个平衡木，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过去。当他走过去的时候，哇，这峡谷底下欢呼啊，雀跃啊，鼓掌啊，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奇迹，新的迪士尼纪录产生了，大家正在欢呼呢。这扩音器又说，说今天这个艺人呢要为你们再献上另外一个，他要把那个平衡木扔了，那根棒子，他要推一个小车，独轮小车，要从那边再走回来。哇，底下人说这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他说你们要保持绝对的安静。好，安静，又看这个艺人就推着这个小车一步一步稳健地走过去了。哇，这回底下这大峡谷都震动，底下真的疯了一样，扔帽子，这跳起来扔衣裳的，太雀跃欢呼了，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看见这些事儿，啊，一直在那欢呼欢呼欢呼欢呼。突然这扬声器又响了，他说这艺人还有一件事要表演，他说这需要你们的合作，他说你们之中有谁愿意，我们要用升降梯把他带上去，把他搁在那个小车里，这艺人要把他从小车从这边要推到峡谷那边。那峡谷底下没像你们这样乐，那峡谷底下鸦雀无声，但是有人在那滴滴窃语，谁干这事儿？疯了吧，这是要命。就在这鸦雀无声的时候，有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把手举起来，我，这父母呢？谁是他父母？有没人管？没人管。不管怎么样，升降梯把他搁上去了，他搁在小推车上。完了，这个艺人就跟他说：“他说，孩子，你需要听我的。第一，你的手要扶着小车，然后当我推的时候，你的眼睛不要往左右看，你可以闭起眼，但你要相信我，你不要看，因为你一看，你一慌，你一晃，我就很难保持平衡，好吧？”这孩子说：“好。”说开始，这底下真的鸦雀无声，这可是玩命。一步一步一步过去了，这回底下没有欢呼雀跃声，所有人都在找这孩子的父母是谁，太可怕了，怎么让孩子做这事儿？这孩子下来了，电台的记者就冲上去了，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事儿？这孩子就说，说你知道吗，两个原因，第一，上面那个人是我的父亲，第二，因为没人举手， 所以我要不举手，我父亲这件事儿就办不成。这个老弟兄说完这件事儿，他就看着我，他就说，他说，上尉你知道吗，今天在神的家教会也是这样，当我们看到神迹奇事的时候，哇，我们鼓掌啊，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爱主。但是当主说，你们谁愿意来跟我单独走这一程的时候，也是鸦雀无声。但上帝在寻找这样的人，你愿意吗？上帝在寻找这样的人，要经历神的大能，要经历神的奇迹，要把神的祝福要带出来。我这里有一些经文啊，不是经文，我这有一句话，我忘了哪个牧师说，他说，离了神，你我什么都不能做。离了我们，神选择什么都不做。何等的恩典，我们今天被称为神的儿女，但我们今天成为神怎样的儿女呢？可以来承接这数天的祝福。我要跟大家带领一个回应的诗歌，叫释放属天的能力。但在带领之前呢，我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圣灵感动，我要跟大家分享敬拜赞美。生命和灵粮堂乃是建造神荣耀的教会，第一步从敬拜赞美开始。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敬拜赞美之中的经历。几年前第一次在华人国语教会的联合培灵会还是慕道会，我去参加啊，我们去参加，有这个 worship team 他们带领来敬拜，完了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说，请大家现在举起手来。我当时一听我就烦，我说为什么要举起手来，为什么你让我举手我举手呢？举手到底跟不举手有什么不一样？当然我不是因为他说而反而是因为这些事儿，我就觉得哦，当然我们都举了手，但是心里就是不甘不情愿，这举手不举手有什么事儿呢？这件事过去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那一次圣灵就一直提醒我，什么让你那么心烦呢？我说就是啊，这为什么这个举手不举手，这就有什么不一样呢？跟生命有什么关系吗？举手就生命好，不举手就生命不好。过了没多久，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的见证，这个牧师有一次到美国或者一个什么地儿出差，那到了主日的时候呢，他去这个去了一个教会，他看到是个教会他就进去了，进去以后他就坐下了，等大家一块儿说来我们起来来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他发现这教会他来错了，因为这教会哎，敬拜赞美的时候有这个扭屁股的，有这个跳的，有这个唱的，有这个满场乱跑的。这牧师这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实在不是从中国大陆来，从亚洲来，实在不适应。他呆了呆，他说不行，我来错了，我走吧。他就站起来敲门敲声，大家都很高兴，他就走。当他的手要抓那个门，要开那门要出去的时候，耶稣跟他说，我在这儿，你去哪儿？他又回来坐下了。当他分享这见证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好像在对我说，别人怎么敬拜神跟你有关系吗？为什么别人怎么敬拜神会影响你怎么敬拜我？又过了没多久，我听到灵粮堂士林灵粮堂啊的牧师在讲，他讲，他说有的时候牧师让你上前你就上前呗。他讲他自己的经历，他说领唱的让你举手，如果举手不举手没那么大不了的，那你为什么不举手呢？他说你有没有想过，没有，不在乎他们说什么，但是在乎你怎么样看，你是否相信今天这牧师乃是被圣灵充满，乃是来掌管，来借着这个来赐福你。如果他呼召你上去你没上去，你不就失去了一丝祝福吗？ 如果你上去什么事都没发生，那起码你也没吃亏啊。他说如果领唱的让你举手，你就举呗，好在没让你举脚，你可能举不起来。你知道，真的，他自己的分享也让我真的重新思考。我相信有两面的真理，一面就是刚才所说的，另外一面就是在上头侍奉的人，我们是否是在按照我们的心意在激励你，在鼓励你，还是真的神在使用我们，在激励你，在鼓励你？我们来这儿是为了来迎接神。不过我自己的问题仍然没解决，我还在想到底什么问题呢，什么卡着我呢？但是到那会儿的时候呢，老实说我已经接纳这些，因为我听了这么多信息，我自己也思考，我觉得确实举手不举手竟然都没关系，你让我举手我就举手，确实也不难。但是确实有时候在我的教会呢，那如果大家都不举手，我也别自己没事的把手举起来，省得让别人让我看着啊，我在影响别人。就像当初有些人举手，我也挺被影响。去年啊，跟我太太还有牧师师母他们啊，很有幸去参加灵粮特会，三天的敬拜赞美中，2000多人的弟兄姊妹在那一块欢喜雀跃。最让我诧异，就你这有人，他们说来，我们一块敬拜赞美神，大家都站起来，也有不站起来的，没关系，有举手的，也有不举的，没关系。但让我很诧异的，2000多人，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在那举手，在那欢呼，在那雀跃。更让我所诧异的，很多在那里举手的是70、80岁的人，我看到他们的脸。哇，我知道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不一样，有什么东西他们有的我没有。我到底差在哪儿呢？我回来了，我还在寻求，我到底差在哪儿呢？哎呀，圣灵你就告诉我吧。有一次我去接Daniel，下了班，下班晚了，我就赶紧开快车赶紧去。去的时候确实已经晚了，这些小朋友呢基本上已经背着包，已经坐在门口了等着父母，就那么几个。然后他们有很长的走廊，我从那儿走过来，我刚刚走过来，旁边小朋友看见了，说 Daniel your daddy is here。 然后欢欢就看见我，他看着我，他就啪跳起来，他就向我跑，他说爸爸，唰就跑过来了，很高兴。你说这小孩对不对？他向你跑，我也得向他跑啊。啊，尽管旁边有老师有同学，我管他呢，那我也不能让我欢欢失望，我就向他跑，我刚要向他跑，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了。上帝就在那一刻光照我，让我知道我真正举不起手来，不能自由敬拜赞美的原因，乃是我不能像他有一个小孩子的心态，有一个小孩子见着父亲那样一个出自内心深处自由的心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们分享这个，但是你如果跟我有同样的经历，我要告诉你，我们得承认我们这些从小手背后在红旗下长大的，我们的情感早就被抹杀了，早就被捆绑，很可能早就浸在坟墓里了。所以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不能自由，因为情感，而且很多的时候别人的自由能够影响我。这是不是说你呢？你来到天父面前能自由吗？能自由的敬拜吗？能不能不为有些人敬拜的时候这样你就难受，有些人这样你就难受？你能单单仰望你的神吗？你来了是来敬拜你的父亲，不是他的，你的。并且我们来这儿的人，说句实话，没人有功夫看你，每个人都是来敬拜神的。别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要自由的来敬拜，就算有人看就让他看吧，你来敬拜你的神。你的心灵有没有被捆绑？ 你的情感有没有被捆绑？来到神的面前，他要让你我得自由。好，今天敬拜赞美，我鼓励大家，我一会儿邀请你们大家站起来，但是你们自己自由的敬拜。那我鼓励你们做一件你从来没有跟天父做的事儿。如果你从来没有举起手，就举起来吧。如果你愿意跪下，就跪下吧。如果你愿意躺着，就躺着。如果你愿意把脚举起来，随便。因为你来是来敬拜神的，对吗？但是让圣灵带领你，我们来一同自由的敬拜神，好不好？我们大家起立来唱唱这首歌。我把音乐会弄得大一点，为了让你我来自由的敬拜。 就是以赛亚书六十章说到，说看呐，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有时候这是事实，但是神的话没有停在那儿。他说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什么是你的幽暗？什么今天在你的那儿成为你的幽暗，在遮盖神的荣耀？是不是你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夫妻已经做了当做的了，实在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是不是你的事业？是不是你人生的道路？是不是跟我们的父母？是不是跟我们的神？还是真的我也说不出来什么，但就是有一个阴暗，它在那儿，让我不能得释放。这些话是说你吗？我们要再唱这首歌，我们要再唱这几句，但是记住，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神的膏油要降临下来，要断开这一切的锁链，从此你要得自由。那被坟墓所捆绑的要出来，那被辖制的要出来。这些话是说你吗？如果是说你，带着那些幽暗，带着那些沉重，你走到前面来，我们要一同再唱这首歌。我相信主的恩膏要降下来，我们要从此不再一样。带着那些幽暗，不要怕，带着那些幽暗，但是来到主面前来，来到走到前面来，带着那些幽暗，当我们唱不下去的时候，把那些幽暗交给神，我相信上帝要祝福我们。如果是说你，按着你圣灵的感动，走到前面来，我们要一同唱这首歌。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你里面有盼望。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有盼望。求主你大大祝福我们，拆去那一切的牛耳，让我们成为你自由的儿女，在你里面得自由。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众人散去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你要客气。